第五章，我们从32的看到第3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约翰福音》第四章32到38节。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门徒就凭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到其他吃？”
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
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雨幕下面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
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把圣经继续打开。我想这是我讲道的习惯，解经讲道，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的讲。所以我1995年神学院毕业以后，我就悔改了，因为我去神学院读书，第一次上个释经学的课，我们的教授叫做Walter Kaiser， 华德凯瑟，华人翻译很多他的书。他第一堂课一上课就说：“我们所有的神学生啊，你的将来都要做牧师的，将来你们讲到的话要按着圣经去讲，没有一个牧师不按圣经讲的吧？他不是那样讲的，你们讲到都是选一个题目，然后1、2、3、4点啊，然后每一点是你自己想的吧，对不对？每个点然后再选几节圣经当花瓶。”所以从主题到大纲到内容都是你的话，然后神的话当陪衬的。这主题是讲到，你说不能这样讲，一转一转讲，从第一节讲到哪一节，这样讲叫解经讲道，他要讲这门课嘛。当然了，以后你什么婚丧喜庆的这种聚会呢，难免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样讲啊。你婚礼的时候要讲哪一段？我到现在结婚是解经讲道。新郎新娘可以选一段，选完一段我就讲那一段，除了那一段我什么都不讲。他说你偶尔必须要主题讲啊，不过只能偶尔一次，5年只能讲一次，讲完立刻回去悔改。我们神学院以前已经在职侍奉讲到至少有2000次，我们的教会就是林志平教授的那个教会，我们的教会很有名的，吴总长老开始的，他就是很鼓励平信徒讲道的，所以从那个教会长大，很习惯于常常去应邀去讲道。我大概讲了2000次了，没有一次是他的标准的所谓的解经讲道。所以95年神学院毕业就悔改了，从此以后每一次都是解经讲道，不但每一次每一段一段圣经，而且干脆就是挑一卷书，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从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所以95年到现在已经讲了17、18年了，终于讲了大概54卷书了。不过圣经有66卷，还差12卷，所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啊。有人跟我讲说，我知道有很多牧师是常常解经讲道了，我还没听过有个牧师真的一口气可以一直讲到第54卷书的，甚至可以讲完66卷书的。我想这有很多原因的，有的牧师活的命不够长嘛哈，或者信徒的命不够长，你没办法听他讲66卷的，所以是一直不动，那么信徒会动来动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是解经讲道，把圣经打开，因为我很习惯圣经打开念完了就关起来，因为牧师从此就不讲圣经了。但是你要翻开，好让我要讲的时候，讲到前面讲到后面讲到哪里的时候，你马上会找到我所说的。所以这段圣经就分成3个段落。第一个部分是耶稣回答门徒们的问题，因为门徒们以为他没东西吃啊。因为看福音第四章是很有名的故事，就是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人，不是犹太人，传福音。那当时这个故事是很有名的，不过我还是要讲一点背景，因为这个背景才演到今天这段圣经。那今天这段圣经会演到后面，所以后面我也没讲，前面我也没讲，但是前面跟后面你要大概知道，这才有context 上下文啊。那前面是耶稣跟那撒玛利亚妇人 传福音。其实耶稣打破了很多禁忌。第一个，犹太人是不屑于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他们瞧不起撒玛利亚人，他们称他为杂种的。你撒玛利亚人是有犹太血统，是混血种。那前两天如果你来的话，昨天晚上我也提到，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有 95% 的犹太血统，你知道吗？你以为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是仇死敌，是世仇，是死敌，可是表兄弟。你去查验血，所有人都调查出来，所有巴勒斯坦人没有一个没有犹太血统，他们是犹太人的混血种。可是今天以色列人愿意跟巴勒斯坦人好好讲几句话吗？我看难哦。2000年前的耶稣的时代，没有一个犹太人愿意跟撒玛利亚人讲话，共用一个盘子吃饭，或者一起吃喝水的。可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在那旁边讲话，跟他要水喝。第二个禁忌，犹太人是不屑于跟女人讲话的。到今天你到以色列，仍然有一种犹太人，他们被称为叫做别的鼻青脸肿的犹太人。什么人啊？ Orthodox 非常正统的犹太人，那种拉比走在路上看遍对面有犹太女兵，你知道犹太人是男女皆兵的哦，女人做女兵，然后这边女兵走过来了，那个拉比眼睛一闭，不屑于看女人，砰，撞到墙壁，他宁可撞得鼻青脸肿，也不屑于看女人一眼的，这是 Rabbi， 拉比。耶稣被称为夫子 Rabbi， 他跟犹太人讲话，还跟你犹太女人讲话，结果连那个犹太女，那个撒玛利亚女人都觉得说，你不是犹太人吗？怎么跟我要水喝呢？何况我是个女人呢？哦，所以耶稣是打破禁忌。他这个宣教士是很特别，他是从天上到人间的宣教士，而且从人间从犹太人到撒玛利亚人。但总而言之，我今天不讲那一段哈，只是让你知道一个背景。所以他打破了一些禁忌，同时他跟那女人传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方法是我常常说了，如果你要说个人布道，其实个人布道没有一种个人布道法。我也学过很多种个人布道法，所以学传道会的福音四个定律啦，福音桥啦，现在很流行的这个三元布道一一啊，其实原谅我这样说，我学宣教的，所有设计个人布道法的人，那些设计者都没学过宣教。你知道什么意思啊？因为所有这些设计材料的人都当成全世界的人都是一种人，你就知道一种米都讲出百样的人，全世界的文化有多少种，哪有一种宣教材料就每一个人都能用的。所以福音四个定律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全世界卖了13亿本，号称除了已经卖的最多了，就是福音四个定律。然后就一二三四，有一位神爱你，然后你有罪等等等等。那你碰到一个穆斯林说有一位阿拉，OK， 他同意。你碰到一个多神论者说你说有一位神，他说有很多神。你碰到中国大陆无神论者有一位神，他说没有神。那四个定律，第一律就不是定律，然后下面就怎么讲？所以碰到不同的人要不同的招数。耶稣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的个人布道法是非常独特的，他的招数我称之为答非所问法。这两个的问答简直是好像在不同的平面上打交集的，这个话都怎么讲？可是耶稣是这样传福音的，耶稣带着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他跟那妇人说给我水喝，那女人说你不是男人吗，还跟我一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耶稣就说了，如果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会跟我要水喝。什么是什么？刚刚耶稣才说请你给我水喝，现在耶稣又说你知道我是谁，跟我要水喝。那女人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要过水了？何况我有这个个井，我们祖先就留下来，你有什么呀、你到这个打井打水啊，哎，还有规矩。这点呢，我当兵的时候在金门当兵学会了，我们这种城市长大的，当然我当兵的时候就离我家乡最近，我是福建泉州人嘛。 那我在金门的小金门，金门外面的岛就在厦门港里面的那个岛，对岸就是我的家乡，或者说是我爸妈的家乡，从来没有离我家那么近，2000公尺。然后有一天我要去洗澡，我说澡房在哪里？没有澡房，露天，露天洗澡，对，谁看你啊？也没人想看你。然后说告诉我有个水井，然后到了水井那边一看，怎么打水了？都市长大了没打过水，你打过水吗？如果你在都市长大的话，我告诉你，一个井，连个脸盆都一个桶子放在那儿，你都不会打水。我的小兵还教我了，教我这个小排长怎么去打水，那水他抖一抖要有内功啊，一抖让这个盆子这样歪了就进水了。我说他抛在水面上，你怎么打水？当时耶稣的时代，每一个人要带自己的水袋的，羊皮袋子，所以井上面呢有绳子，下面是空的，个人带你自己的水袋来打水。那女人说，你啥也没有，你只拿什么水啊？我有祖先的雅各井，你有什么？我还跟你要水呢。耶稣就说，这水喝了会再渴，我这是喝了永远不渴的活水。那女人说，活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信了或者不信，或者是真的想要，说那行给我。耶稣说好，叫你老公来，就答非所问，要么给水就给了水。他已经说给我活水，叫他老公来，他老公干嘛呀？后来老公来了吗？没有啊，对不对？所以显然耶稣不是叫他老公来，那干嘛问这个呢？那女人马上就说我没老公。耶稣说，你说的一半是真的，你现在没老公，你过去有五个，现在有第六个，第六个不是你老公。这什么对话啊？你知道吗？哎，这是个人布道法，你学会这招的话呢，天下无敌。哎，怎么回事？讲啊讲，讲到她老公。其实耶稣在问什么？耶稣的问题是活水，你打水要个袋子，一个桶子。那好，你的桶子如果乌漆八黑的脏的桶子，再好的水一打起来，那水就浑了嘛，这水能喝吗？不是水全不好，这个桶子不行，你要活水，你用什么生命去承载这个活水？你知道你生命的问题吗？你老公在哪儿？没有一个人喜欢他的肮脏事儿被人家这样抖出来的。他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他说，你怎么认识我的？你怎么知道我有老公的？不跟你谈了，你是个先知，好吧？先知就有先知的问题了。你们犹太人说要在耶路撒冷那个锡安山做礼拜，我们的祖先撒玛利亚人说就在这个山上基利新山上祷告的，到哪儿去敬拜啊？你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跟慕道朋友一谈福音，他说啊，我知道，我隔壁一个长老会，对门是浸信会，不哪一个会啊？这么多会去哪一个？你说别去山谷就行了。马上提出教派问题，你怎么回答？哪一个山呢？去过以色列观光旅游的人很多，我敢保证，十个有九个，或者十个有九成半，没去过一个地方，基利新山，我去过。我带了一团的人啊，70几个人，两部大巴上了基利新山，连那个开车的以色列的司机都说，我在以色列开游览车开了30年的，没来过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我说这个地方是全世界硕果仅存的撒玛利亚人的村子，全世界只剩现在只剩700个撒玛利亚人，400个人在那山上，另外300个混居在各城市里面。上了山有一个村子，所有的男人都戴着红色的帽子，撒玛利亚人，全世界从耶稣那时代到现在只剩700个、700个，有400个住在那里，那就是基利新山。我们在山的悬崖边往下一看，雅各井就在下面，就在悬崖下，就是那个雅各井。那女人说，我们在这里做礼拜的，你们去锡安山。耶稣说，不在那个山，也不在这个山，神是灵，敬拜他的 我们中文翻译成心灵和诚实。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诚则灵，不一定，诚不一定灵，用真理和灵敬拜他，不在什么山，不在什么地方。然后那女人马上就说了，啊，我知道，因为撒玛利亚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有共同的亚兰语，共同接受摩西五经的，所以从创世纪到生命纪他们都，所以他们知道一些事情，他听说有弥赛亚要来，耶稣马上说，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就是弥赛亚。对话结束了，那个女人二话不说，本来要打水的那个壶，那个水壶都在那儿了，撇下了，掉头就成去了。所以在前面就是那个女人进城去了，然后那个女人去进城，28节嘛，我们是从32节练习的，28节就提到妇人就留下水罐往城里去了，对众人做见证。他说什么？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基督是希腊语，如果希伯来语就是弥赛亚，莫非他是弥赛亚吗？他做什么见证？有一个人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能把我所有素来所行的糗事都说出来了。他那天中午12点出来打水，当时的习惯都是傍晚的时候，太阳热热，那么大太阳在旷野中走路去打水，流了汗水跟拿着打的水都一样多。为什么他中午去打水？就是避开三姑六婆，你知道吧，打水的都是女人，一堆的女人一来，可能还没到，别人就指指点点，不来，那女人不正经，哎，小心点，管好你老公哦，跟他在一起，哼，都被拐喽。所以我想他没到，就是那些三姑六婆，就是指指点点了，是他讨厌跟这些人在一起。中午12点没人的时候，他来打水，没想到碰到耶稣。可他回去做见证的时候，从这个表示，他认罪悔改了。他不再逃避他的罪，他说这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所有的糗事都说出来了，莫非这是弥赛亚吗？是这样做见证。然后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来看耶稣了。然后之前耶稣为什么坐在井旁，就是到那个地方没有水没有吃的，那门徒就要到城市里面去买一点东西来，所以都走了，只剩耶稣一个人。31节，门徒回来了，回来了，他们这一个井，对不对？耶稣坐在那，然后那女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跟那女人的对话，他听不见也看不见，只是快到了，就看那女人从井那边走过来了，然后耶稣还坐在井旁，所以他当然知道耶稣跟这个女人之间可能有说过话，可能有怎么样，所以门徒们很稀奇，说耶稣为什么跟一个女人讲话呢？这是27节，门徒没有问就是了。然后到了31节，门徒来就把买的东西来了，说拉比请吃，老师请吃，给他吃东西。好，耶稣就开始说了，就是32节我们刚所念。所以第一段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们说他吃了什么？然后这个女人给他吃了什么？他吃了什么东西？莫非有人给他吃吗？他就说，就是那个女人有没有给他吃东西呢？然后耶稣34节的回答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整个的关键点。他的意思是，食物当然是满足我们的肉体的需要，这种需要呢不一定是欲望，人活着需要体力嘛，所以要吃东西，对不对？所以呢食物是让人得到精力的。但是圣经上生命记的话，耶稣也用这个话回答过撒旦的试探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对不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意思是还是要靠食物嘛，只是不单靠食物嘛。耶稣没有说人活着不靠食物的。不过呢，我们家那口子，我老婆呢，在我跟她交往谈恋爱的时候，她问我两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有碰过有人问过这样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
坏人长什么样？我说你没见过坏人，没见过。他跟李彦如同学校毕业的，卫理女中，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像天堂一样的那种学校，哎呀，都是女生的学校，女孩子的基督教的女子学校，哎呀，都是在被天使包围的，没见过坏人呢。他坏人长什么样子？我三十秒钟就回答了，我说正在你面前的是你人生中见过的第一个坏人。你多认识他，你就知道坏人长什么样子。很快慈母会到天下人说，我见过的第一个坏人就是庄牧师。当那时候我还没做牧师，当做了牧师以后也没有变得不坏哦，还是一样。所以什么坏人长什么样？好了，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更难回答了，哇，我隔了好几十年才回答的。肚子饿什么感觉？我说肚子饿什么感觉还要形容吗？是啊，他没饿过。各位，您都饿过，请你用文字表达一下肚子饿什么感觉。肚子痛？我不知道，不知道。说啊，说出来啊。我老婆说，你说啊，肚子饿什么感觉？我真的是说不出来。感谢主，结婚以后37年的某一天，我老婆跟我说今天身体不舒服。我说怎么不舒服？她说不出来的，痛也不是痛，发烧也没发烧，就是浑身哎呀背劲儿虚虚的这样子。我一看表，老婆，我们今天早上起来你就说今天早饭就省了，你看肚子不饿的人，不吃人间疾苦的，他说早饭就省了，所以早饭 没吃，现在下午2点了，我们中饭还没开饭，您饿了。哦，这就是饿吗？对，这就是饿了。哦，他说他饿了，是结婚37年了，你就知道了。孟子说的对，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饿其体肤，困乏其身，其不乱其所为。你结婚就会碰到这种事情，但是你别怪你老婆，你应该说，第一个，上帝啊，你真看上我了。我能承担大任吗？把这样的老婆赐给我。对，你就是可以看大任的人，所以天将降大任于你也，就给你一个老婆，饿你的体肤，困乏其身，就是你做什么都不行，然后行不乱其所为，你所有事情都乱了套了。所以你回家以后对你老婆说，我终于懂了，上帝给我这样一个老婆，第一，感谢神还看上我，觉得还不是不可雕也的朽木。其次呢，神就把你做我身边的那把雕刻刀，要把我雕刻成艺术作品。好了，你终于搞懂了，下一步就要悔改了。怎么悔改呢？你就对你老婆说，好吧，既然如此，你是雕刻刀，要把我雕成艺术作品的，下刀吧。但是真的你要悔改，如果你说你就是那把刀，哎，别太用力哈，会痛的，哎，那你就还没悔改。你真的悔改就是说尽管下刀，否则你真的是不可雕也的朽木。所以肚子饿什么意思？这不是满足欲望而已，你是需要体力嘛。有一天好几年前，5、6年前，有一次我们搬家嘛，然后搬家你就知道嘛，一个箱一个箱子搬来搬去搬来搬去，那在忙的情况下的话，当然我老婆本来就不会饿的嘛，所以也就是废寝忘食，就常常就饭都不烧了嘛。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在搬一个箱子，这样其实我是走路的时候没注意一下，有点像要摔跤一样，咯一下子啊，我说那怎么了怎么了，我说没有，饿了，早饭中饭都省了，已经下午6点了，晚饭还没开呢。他说哦，是太烧饭。当然还好我姓庄，庄的了，不，没有真的饿到那个地步，快站不住，没有了。只不过他这样一问，他说是饿到了，我就顺便说，对呀，早饭中饭都省了，连晚饭都还没开饭，然后赶快去烧饭。那我这种人别怪我，我都是孔子教的，我们从小台湾读孔子的书太多了，以后都离开厨房的。孔子教我们君子远厨房，我们就离开厨房。这老婆气得我牙痒痒，我说你别怪我，孔子教的，只要台湾那么多读那么多孔子的书，少读一点的话，我们就乖乖的像上海男人一样去烧饭去洗衣服。 不，据说现在上海这种我说的那种上海男人是能切能煮，里里外外都能的，这种上海男人现在已经缺货了。时代不一样，你像二三十岁的那种，他换个来了男，看看会烧什么，啥也不会烧。所以，饭食物是满足我们的希望。可是耶稣也说了，旧约圣经也说了，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真正的满足不来自于食物也好，或者人间任何看得到的东西，这是传道书所说的，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所以传道书啊，如果你跟一个慕道朋友谈，尤其是有佛教背景的，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去借一个木鱼，你家里肯定没木鱼的，借一个木鱼，一面念一面敲，去读传道书，特别传神。读着读着，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空空，凡事都是虚空，空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空空。虚空的虚空，一切的虚空，有老婆是虚空，没老婆更虚空。有工作虚空，没工作更虚空。有儿子跟没儿子一样。还好我有两个女儿，没儿子。没儿子的就有真儿子，保罗就有两个真儿子，都姓提，提多、提摩太。那你们结婚了有儿子，你等着瞧，等他到二十岁交女朋友了，都跟人家跑了。我告诉你，他偏往那边跑，就不回家的。所以有儿子跟没儿子一样，虚空，这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其实整个传道书在一个关键词，如果你会读的话，读来读去，它就是环绕在一件事情上。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从财富到喜乐到一切的一切，甚至连智慧，日光之下的智慧，他说也是虚空，因为智慧人跟愚昧人一样死，那有什么区别？整本书传道书没有提到一个字。那你要是文学嘛，是反讽嘛，意思就是人生一切的价值是在日光之上。所以到第十二章传道书要结束的时候，他最后的话，传道者说，要趁你年幼的时候，就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到老到哎呀不能动那个时候，纪念造你的主，因为造你的主在天上，不要把眼睛一直定在地上，看看事业，看看这个，看着每天看的是日光之下，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尽都虚空，日光之上的神。所以我以前每次波士顿来加州的时候，我每次都跟加州的人，包括你们这种人，就说加州啊其实蛮穷的，除了钱以外啥也没有，现在连钱都没了。我们波士顿呢还算是有点文化的，对不对？日光之下尽都虚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得到真正的满足。有个英国的作家叫王尔德，他有一句名言，我搞了好多年才终于慢慢悟出这一点诀窍。他说呀，人生有两种悲剧，第一个是你所要的你得不到，失望；第二个悲剧就是你要的终于得到了，绝望。我想说，失望我知道，为什么绝望呢？有了得到了，太好了吗？然后又读到苏格拉底这个哲学家说了一句怪怪的话，他说呀，只有结过婚的人才有潜力做哲学家，结了婚才有潜力做哲学家，那没结婚的呢，连潜力都没有了，有潜力也不一定有，对不对？有潜力而已。等我结了婚都懂了，没结婚的就是失望，结了婚的绝望。那王尔德说的，你所要的得不到的时候，这你在还没结婚的时候，还没对象的时候，哎呀，这中国大陆就常创造一些怪名词，不对，怪名词有时候还蛮传神的，就是什么一大堆剩男剩女，剩下没人要的。那如果你是属于剩男剩女阶级的话，就觉得哎呀好惨哦。我只能告诉你，感谢主，你只是失望，你希望的还没拿到。你要看看那些结婚的，那才叫绝望。中国作家钱钟书写了一本小说叫《围城》，婚姻像一座城堡， 外面的要封进去，里面的要逃出来。日光之下尽都是虚空，你以为你梦寐以求的搞了一个你自己的公司，你终于不要做伙计，你现在当老板了，你终于公司创立了，所愿望的终于达成了，那就是你进入绝望的第一天开始。我看湾区你们这儿一大堆这种人，梦寐以求搞个公司搞成了，那天就是你完蛋的时候。所以你到底要什么？如果婚姻事业什么都没有，耶稣说只有一个东西，神的旨意。所以真正的满足是来自于神，神的话语可以让你得到满足。所以耶稣说遵行天父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就是我的食物。所以他并不是说我不要吃你给我的东西，他只是说吃了还会饿，跟那个水喝的还会渴一样。但是只有遵行神的旨意可以让你一生一世一直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满足感。可是神的旨意是什么？然后我怎么领受这个神的旨意，然后变成我的食物呢？其实神的旨意或者神的话语，一方面第一个你需要透过理性的理解了解了，但是理性的理解在属灵上的动作的时候，通常经过理解会产生一种心灵的感受吧，震动吧，兴奋吧，各种东西。那这个东西最后要变成意志上的行动，所以最后就是什么？遵行天父旨意。遵行就是从理解到最后的结果，你必须到遵行。如果听完了没有去遵行，那是白听了。所以马太福音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最后结束的时候，两种人，一种叫做智慧的或者聪明人，另外一种是愚昧的。聪明的人是听了我的话就去遵行的，就是根基砸在磐石上的，风吹雨淋不会改的。但是愚昧的人是什么？听了不去遵行。他不是没听，他听了也听懂了，可是没行动没遵行，那一切归于无有。就这两个是我们要做选择。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第一，我们这样说了，我是从台湾出生的，台湾的教会啊，真的，我每次回台湾，如果在教会有什么侍奉或者什么的，回台湾的时候，真正是叫做近乡情怯。什么意思啊？我觉得台湾教会对我来讲非常陌生，我真的从心里讲，而且几乎是要流泪的讲，台湾的教会几乎是我不认识的教会。就说台湾的教会的某些方向的走向，让我心里从心里不阿闷，过分的灵恩，过分的成功神学之类的事情。可是你几乎走到台湾每一个教会都有，越大的越是这样的时候，会让你很心痛。所以近乡情怯，那离台湾越近的教会越有这种味道。加州离台湾最近，感谢主，我在 Boston， 离台湾远远了。我的意思是，今天有的教会过分的强调那种从感受上、感性上去感受神的同在，敬拜赞美的聚会啊，很陶醉啊等等。我没有完全反对，但我意思是说，理性、感性跟意志三个要平衡而配合。你过分眺望感性的，你可以感觉上主的同在，那个聚会哦，好爽哦。然后呢还是那个样，怎么样还是那个死样，感受很强的机会又怎么样，没怎么样。所以我盼望的是，我们从神的话语的理解产生的那种心灵的震动，促使我们做出一个毅然决然的决定。历史上很多是这样的，John Wesley， 卫斯理，他怎么受感动？他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那天心情很沮丧，因为他从美国宣教回来以后挫折感，然后他就是属于那种失望的，他爱的女孩子嫁给别人了，是他最好的朋友，还那个好朋友也不知道他其实喜欢他的新娘，结果我还请他做伴郎。 你会参加过这样一个婚礼吗？你做伴郎，可是那新娘是你心爱的，就给了别人。所以呢，从尖叫工厂回英国的时候，心情沮丧。他是暗地的牧师，连牧师都会这么惨，你就知道牧师也是人啊，所以恩待你的牧师吧，他们也是心灵会受伤的，跟小猫一样，就要这样子。一天在伦敦街头，心情沮丧，有人请他去参加一个祷告会，他本来不想去的，后来盛情难却要去了，他就坐在慕道友每次坐的地方，就是靠门口，要溜，特别是可以溜的地方。然后前面人一个莫拉维亚的宣教士讲道，就讲什么道？没讲道，他念书哎，他拿一本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注释书》的 preface， 就是序言，他用念那个来做讲道。你看有这种人讲道，如果你参加这种机会，你就觉得太 boring 了吧？听人不但没讲稿，还念一本书的序言，哎。可是马丁路德讲到因信称义，一切都是恩典，不凭着你做什么做什么，不是依功劳，不是依根据你的行动来换取神的救恩。听着听着，他说我心里面好像有一把火就慢慢烧起来了，真的是把我的冰冷的心融化了，把我所有的挫折都融化了。这个火1738年烧起来，一直烧到1791年他死的那一天，五十几年，他成为非常有名的奋心家布道家。所以你就知道了，神的话语进去了，他听懂了，好像有一种感性上的。这教会在当时没有灵恩派这个名词，是被称为有一点点像歇斯底里的教会。那讲起道来的时候，有些信徒会扎心的时候，你说人扎心会怎么样啊？那种声音，有些人会这样发出像牛的那种声音，这样他聚会会这样子的。所以在英国那个时代，是大家都正经八百做的聚会的话，怎么有这种情况下呢？就好像今天碰到灵恩的教会，哇，大呼小叫的，你也会觉得靠，怎么搞的？哎，威士忌的教会被人家称为有点灵恩的味道，但其实它不是这种的，但是感性上的那个东西。所以他说那把火在我心里烧起来，可是产生一个行动，五十几年宣教从来没有停过。他快90岁了，他每一个礼拜天是讲到5次的，一个礼拜平均讲10次到20次，他讲到10以前3天。如果说我们叫做 workaholic 工作狂，那种传道人你是无法想象。他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工具，他是大街小巷，而且乡村的话就是骑马，他骑着马讲25万英里。感谢主，上个月我终于拿到 United Airlines 100万英里飞行的milestone， 可我这种飞的还有骑马的。他不但骑马到处讲道，他可以一个礼拜天要讲5次道，第一堂通常是6点或5点，一直讲到晚上。他讲完一档到，他就骑着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骑有时候骑1个小时2小时，再讲，一直讲到晚上8点，50几年。而他骑马的时候为了节省时间，因为从这个地方到那边2小时，所以他在马上可以读书读圣经，所以他在马赛旁边就挂了一个书廊，什么样的书都有读书。所以他在英国有一个铜像，就是骑在马背上读书的卫斯理，40-50年如一日。他不但读书，他还写书了，在马背上写书，我无法想象他怎么写的。后来到了70几岁了，人家就给他买一部马车，他不骑马了，坐马车。可是那时候没有今天那么好的马路，你知道什么马路？一坑一个洞的。我想你坐马车比骑在马背上那个震撼还要大，对，那个马车我也要跑，我要读书你怎么读？他读书写书，他就像小图书馆一样，因为很多的书都有。然后他一生不间断的写日记，还有几十本日记，50几年日记没有断过，都是在马背上马车上写的，无法相信。但就是那把火把他眺望起来了。所以你是说 从理性的理解到感性上的，一直到意志上的行动，那个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绝对不是唱完诗兴奋完了一回家还是那个老样子那个死样子。 No， 那是真正的复兴。你遵循你的旨意的时候，还是会碰到难处，碰到挫折失望，但是你心里面会有一个满足感，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这是神给我的，而且我在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可能没有掌声鼓励。有一首歌，我有一次在网络上别人送我听的，凤飞飞的一首名曲，当掌声响起，我看她唱的时候我知道她很受感动。她丈夫死了，她丈夫是她头号粉丝，但是做宣教做传道的人，往往你一生没有掌声，你怎么样侍奉？掌声是没有的，责骂声是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会觉得失落。耶稣说，当我遵循神旨意做他工的时候，这就是我的食物，这就是我的满足。盼望每个基督徒我们都能够慢慢去体会这一点，经历这一点，让我在遵循神旨意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是那一点是我的满足。即便没有掌声，即便没有任何人间的奖赏，我仍然在神面前说 It's enough，够了，这是神给我的这份。然后34节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说，不是35节，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的圣经在熟了下面有小字，熟了原文做发白，是发白的庄稼。那它有 几个背景要稍微讲一下，为什么说还有4个月呢？因为一般的哈，任何的农作物哈，我现在不是说果树啊这些东西，而是说你种稻，你种玉米，种大麦、小麦，几乎所有的东西平均从撒种到收割就是四个月左右。所以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耶稣说的时候是几月份，是不是那时候的麦子刚刚播种，所以说4个月。但是一般而言都是4个月左右。第二个一个问题，是很多圣经学者一直在研究讨论，为什么原文是庄稼发白了，我们翻译成熟了。我想耶稣的意思是熟了，可是没有一个植物熟的时候是变白的，麦子结穗的时候不发白的，稻子不发白的，玉米不发白的，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的农作物到成熟的时候会变白色的。可是希腊文原文是庄稼发白了， why？ 哎，这中间就有奥秘，很有意思。他用一个发白，可是意思是说4个月以后成熟了。你以为还早的呢，才刚播种，4个月才会熟。耶稣说，你要举目向前观看，用另外一个属灵眼光来看的话，属灵透视来看，它熟了，已经可以收割了，不必等4个月了。当这个田是指天国啊，因为耶稣讲过比喻，在马太福音用田做比喻，撒种的比喻，还有麦子跟稗子的比喻，都是用田来形容神的国度。所以意思是宣教工厂，举目向田观看。那为什么说4个月跟已经熟了，这中间有一个差别？其实他的意思是，有时候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啊，还早的呢，这很难。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往往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庄稼已经熟了。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半的人大概昨天前天晚上没有来，那所以有天昨天晚上我前天晚上我也提到一些宣教上的新的很多的挑战，可是往往一些挑战、一些障碍、一些困难的另一面就是看到黑暗，但是往往是另外一面就是光明面。所以这是以赛亚书这个21章里面，当人在问先知以赛亚说，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者啊，夜里如何？守望者怎么回答？早晨将到，黑暗也来， 光明与黑暗是并存的，你可以看到黑暗面，你看到光明面。所以在宣教工厂很多地方，尤其今天我们知道最难的宣教工厂往往就是像穆斯林的地区，穆斯林的国家，哎呀好难啊、哦、等等。所以我们觉得庄稼还早的了，你叫穆斯林传福音真的是很难的。我们有一对有一个朋友宣教士是一个美国人，他去了菲律宾南部米达纳奥那个回族区传福音，现在已经超过25年了，19年才结了一个果子。如果一般的宣教士要交宣教报告的话，我看过不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常常逼着宣教士写报告，然后报告忘记了多少人。那我们有台湾宣教士写报告，感谢主，昨天晚上2500个下水，好像下了2500个饺子一样，哗下水了。但有的地方真的是大把大把的信主，但有的地方我告诉你难哦，好难哎、欸！19人才一个，现在25年了，好歹5、6个。那我们会说哦，到你们收割之后还早呢。但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你以为不可能的，可能已经成熟了。”所以前两天我也提到了，伊朗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像他们的文化大革命，是宗教革命，要用什叶派的伊斯兰的所有的东西变成律宪法，变成法律，然后哇，他们有那个革命卫队，全部是塔拉班，叫塔拉班。塔拉班是什么？神学士其实就是我们圣经中的文士。所以整个伊朗就是法利赛人的社会，你这样讲就懂了。那卫队个个都是文士，法利赛人的文士就是我们叫神学士了，不是神学生，神学士。那他里面的头头都是拉伯，犹太教的拉伯，他们有他们另外一种说法叫伊曼。那那样的国家里面，哇，你觉得传福音怎么传？可是前两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是一个伊朗牧师讲的。从1979年 Khomeini 的宗教革命开始到现在，100万的伊朗人归向基督，你知道吗？庄稼发白了，你可能想都没想到，在那里怎么可能？哎，神在做工哎。那前两天我也提到了，孟加拉是个伊斯兰教国家，过去20年有10万以上的穆斯林背景的孟加拉人归向基督。所以神在很多地方已经在做了。所以耶稣要我们看，举目向前观看，你要看得懂，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常常是不会看。约翰福音所有的神迹都用一个字，英文叫 sign，S-I-G-N。事实上这个希腊文字母写起来就是像英文的 S-I-G-N。 约翰从来不用 miracle 那个字来形容神迹的，所以水变酒是一个 sign， 很多东西都是 sign。 那今天我们有些人走向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因为在美国华人中的灵恩派大部分出产于加州，而且在北加州。我们常常是看不懂那个 sign 是要看的记号，那个记号是指向耶稣的，帮助你认识耶稣是谁的。可是我们往往看不懂，什么意思？也是有个警察在乡间小道上开嘛，啊，巡逻，就看那前面有一排车，都像牛一样爬的这样走。他就说 What happened？ 什么事情怎么那么慢？他发现最前面有一部车开得很慢，那因为是 one way， 不能超车的。那前面慢，后面所有车都慢了、啊，所以那警车就超过去，开到第一部车那里去看看 ，What happened？ 为什么那部车开那么慢？倒过去的看，一个老太太开着车，稳稳当当，头发花白，后面有三个也是一样白头发的老太太，然后开车开得稳稳的，开20。那警察想说，这个地方不是开20的吗？他就把警号灯打开，绕过去，一说停下来，停下来，这老太太就把车子停了，然后让别的车过去。他下来问，那老太太很紧张啊、哦，我没有超速，他20，我只开20。你要说啊，20 ？No， 你看错了，那是20号公路，不是限速20的20号公路。哦 ，OK， 啊，那你不会开我罚单吗？他开太慢了，不会开罚单的。然后正说着呢，警察就往后座一看，那三个老太太每个人不但是头发花白，脸色灰白，都一副要死的样子。 他说他们三个人有生病啊，要住院了，你要带他去医院吗？没有没有，没事，我们去看看老朋友去。那他们三个怎么这样子啊？没有了，我刚刚转进来，不是前面那条路是120，你懂吗？他把所有的什么几号路都看成限速，所以120他是非常规矩的，120他开120迈，把后面的老太太全部吓得，你看香烟咬到开120迈，把吓得魂听闻出叫这样，然后一看到20号公路，他马上开20。这是今天很多灵恩派的问题， you know， 你会看还不会看？所以约翰福音充满了这种反讽的，你看懂了吗？那很多人说我看到了，水变酒之后是谁？就是尼哥底母。我们现在新译本啊，什么修订本啊，都改了哈。因为尼哥底母如果按照我们古代的清朝末年以前的那种半白言文言文白话文的那种说法，那个名字很容易误解。尼哥底母，我们以为是尼哥的妈。你去读《水浒传》，那个底啊，就是这的意思。《水浒传》《红楼梦》都是这样写，那底就是这了。那尼哥底母不是尼哥的母吗？不，他原来是母的。尼哥底母是公的，不是母的。所以像干什么尼哥德母啊什么的，那个老先生来见耶稣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拉比，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能行。而他看到神迹了，因为水变酒之后，那是发生在加利利，他去了耶路撒冷，又行了许多神迹。第二章最后就说，很多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耶稣。哎，下面一句话就很有意思了，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什么意思啊？你信我耶稣，我还不信你信了我了。那谁是那个他说他信耶稣，耶稣不相信他信的？那就是尼哥底母。所以第三章第一节就是这个例子，他就是耶路撒冷的吗？他是说看到你的神迹了，你神迹为什么来了？否则没有人做得出来。耶稣说，人除非重生，不能看见神的国。他用见神的国，哎，然后那个尼哥底母马上就懵掉了，重生还再生一次？我这么老了再生一次？就开始了，就打迷糊仗了。那耶稣再说一次，除非从上头生的，否则没有人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第一次看见神的国跟第二次进神的国同一个意思，可是耶稣故意用看，就是你看见我的神迹了，你看懂了，你没看懂。五饼二鱼的神迹，约翰福音有记载。然后一大堆人就跟着耶稣，后来终于追到耶稣了。耶稣的第一句话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怎么没看见？饼都吃了。耶稣说，你们没有看见神迹，不要为今生的食物劳力，你只看到饼，你只想吃免费午餐免费晚餐，再吃一只饼，再吃一点鱼，对不对？你看到了这个，你看到了基督吗？你看到我是谁吗？没看到啊。他是讲偏道，我的肉可以吃，我血可以喝，走啊。讲完了全部都走光了。所以那些就是有看没有道的嘛。所以看钱会看吗？你没有属灵眼光你就不会看。这是好几年前有一次我去西安，哎，不是西陵，青海西陵，西陵里面最大的清真寺，现在看不见啊，不然我念给你听。西陵寺，哎，这是到中国寺的古典的哈，所以是从右到左横排的时候，不，现在都左到右的，这指的是够老了，至少是1949年以前的。西陵寺大，这个东关清真寺，清真大寺很大的，这里面的容量哈，里面聚会的地方容量大概3万人。那天礼拜五12点。我没进去哈，里面都300人，外面大厅他们已经准备要开始12人崇拜了，11点多钟来了很多人，然后在外面，这都在外面哈，你看满地全部都排满的人，然后排不下，排到马路上去了，5万人，每个礼拜五5万人，如果节期的话可以20万人，20万人怎么办？整条街道封闭，2公里街道全部封闭， 全部家庭聚会20万人，一年一次。那你注意到穆斯林每个都是戴白帽子的，当然我那天有看到有一个小伙子没帽子的，你看不见，头发长的比女人还长的，这是穆斯林当中的怪胎，否则戴个白帽子。你知道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穿什么衣服？白衣白帽子。什么意思？当耶稣说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发白了，那就是耶稣在跟他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说过了哈，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38节讲完了，39节那城里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夹了之中间我们刚念的这段话，耶稣告诉门徒说，你说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庄稼发白了，看哪，撒玛利亚人来了，就是发白的庄稼，白衣白帽满山遍野的撒玛利亚人来听耶稣，然后后来39节很多人信了耶稣，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我想当时的门徒来讲，想也不会想到说撒玛利亚人会信耶稣，可是耶稣说你要有属灵的眼光，举目向前观看。21世纪像穆斯林，像很多地方传福音都有很多很多困难，佛教国家我想也绝对不容易，但是求主给我们属灵眼光看见，虽然如此，今天有各式各样的障碍拦阻，甚至天灾人祸，可是这往往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看见神开了一些缝。我刚才走到也看到你们几年前有一个为印尼那个南亚海啸奉献了一个传单，很早很多年的那一个灾难，让印尼伊斯兰教最坚固的堡垒雅齐打开了。所以前两天我也说过，前两天没来了你就没听到，所以就补说一下，雅齐的印尼人是有阿拉伯血统的，全东南亚第一个伊斯兰化的地区就是雅齐，从雅齐第二个到马来西亚的马拉卡马六甲，然后从那边再往东到爪哇，然后菲律宾南部的梅达拉奥都从雅齐过去的，所以雅齐人是非常自傲的。第一，我不是马来，我不是马来人，其实他有马来血统，为什么？妈都是马来，爸都是阿拉伯人，所以这次的还有阿拉伯血统。第二个，宗教上他们最虔诚，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极端排斥基督教。但是海啸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才派一个援救队去雅齐的，来的全部都是基督教，打开门接受基督教的帮助。很多当地人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基督徒，印象完全改变，因为他们经过洗脑都觉得一闪基督徒都是怎么样，一看到真的看到面对面的，不是这样。很多人开始心灵打开，同时这个灾难使他们想到说，我们有没有信错了？为什么阿拉惩罚我们，让我们几十万人死掉了？他们认为是阿拉惩罚他们，所以他想知道神是什么，他要读读我们的圣经，主动要圣经。神有时候借了一些事情打开一些缝，庄稼发白了。那最后耶稣用了一句，其实是在箴言里面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像格言或者俗语，他就提到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一个属灵的配搭，有人撒种，有人收割。撒种的意思就是说，传了福音，可是没有当时开花结果，要隔了很多年，然后那个人信了主，或者他下一代信主等等。所以整个传福音的工作都是有人撒种有人收割，而且往往是前人撒种后人欢呼收割。所以尤其我们去短宣队的哈，你要知道，如果你去短宣传福音，哎呀真的感谢主，3个人信主啊，你是收割的，你知道前面有谁在做，你可能不知道是谁，前面的人做了可能是流泪撒种，传了半天没有信了。可是当你在欢呼收割的时候，纪念在你之前流泪撒种的人， 为他们感恩，为他们祷告。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也有的时候要做一点流泪撒种的工作，替后人留下一点好种子吧。所以呢，有可能你做的工作做完以后，就发现你知道很多短宣队出去就这样子，我们好像都是猎头族的，每个人带把镰刀出去，到公园到哪里去寻找猎物，两个两个一对，看看怎么样都可以吧，看起来面貌和善，过去宰了他，你坐下来，哎，这个定律一二三，觉知吗？通常90%会信的，为什么？很奇怪啊，都有觉知单了，回来以后，然后请牧师再去追跟进，大部分都没了，假名假电话假地址，要觉知吗？干嘛觉知还写个假名假电话假地址？为什么他要写觉知单？你从人类心理学就懂嘛，他不觉知，你会放走吗？你不会嘛？对，如果他不觉知，他不要不要，那显然刚刚没听清楚。哎，再来一次，要你赶快走，打发你走怎么办？好，你要写什么觉知吗？绝对不会给你真名真姓，不及中国人。我们中国人不容易上当的，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对不对？所以呢，觉知单填了一大堆，大部分都没有。那所以我们每次这样子，每次来报说战果，但是如果有些队回来说，好惨哦，一个都没有，业绩很差。如果你真的按着主的方式做，为主而做，即使一个都没有觉知，你可能在流泪撒种。所以呢，不要看你眼前的结果，就算有人觉知信主了，你也要知道不是你很厉害，我一出怪招必杀绝招，来一个宰一个，来两个杀一双，你以为那都是前人撒种，你后人欢呼收割。但是一旦真的有人信主收割的时候，我的确是一起欢呼，这是配搭嘛，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所以最后我的几句话就是，第一，有的宣教士在工厂上，这也是配搭，他在那里宣教，我们不管是金钱的奉献、祷告的支持各方面，或者短圈就跟他的配搭，这是一种配搭。那还有你们支持宣教士的时候，事实上圣经上很多这样的一个观念告诉我们，从旧约圣经大卫就留下一个规矩，打仗的时候上阵的得多少，后方看守器具的得多少。所以你可能种种原因，神没有差派你呼召你去做前方的宣教士，你跟宣教士同工，你知道得什么吗？他拿多少你拿多少，所以要押对宝哦。这个宣教士是真的为主摆上，你好好不管是奉献祷告，哎，将来天国他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哎呦，这可是比你买股票还一本万利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腓立比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你们与我同工，你们给我的奉献呢，其实我足够了，但是既然给我奉献，我当成馨香的祭物献在神的坛前。所以你给宣教士或者给教会的奉献，一切的一切是你在神面前馨香的祭物。如果连奉献都还在那斤斤计较的话，那神就要跟你算账了。你连奉献都在那边斤斤计较，十分之一，付税以前付税以后，尤其现在四月要缴税了，付税以前的十分之一，付税以后差很多，哎，差两三成，哎，你别跟神计较。我在我教会里从来不讲十分之一的，那就不要十分之一，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没那么便宜，才十分之一啊，凭你挣了20万的才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三也行啊，但某一些人不需要十分之一。总而言之，固然是甘心乐意的，但是你要记得你所有的奉献是在神面前的馨香之祭，你准备摆上多少馨香之祭呢？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你别考虑教会的财务怎么看你的脸色，这主要是你将来在神面前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宣教的时候懂得这种配搭，懂得摆上。求主祝福我们这个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信徒，真的关心神的国度，你关心神的事，我第一天晚上就说了，你关心神的事 神关心你的事，你所有的事情他都关心，但神的所有的事你都不关心，你想要神关心你的事，神不是那么没有爱心。但是你要知道，你越关心神的事，就是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你所需用的一切，你甚至没有求，神就已经应允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为这个教会献上感恩。这个教会从建立的头一天就是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福音的事工上能够摆上我们自己，也与我们所支持的宣教机构宣教士一起同心摆上，因为他们在为主的缘故在前线征战。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在金钱奉献上，在各样能够配搭的方面都能够尽力的摆上。求主给我们这种属灵的眼光，看见在宣教的工厂上庄稼已经发白了，等待收割的人。主啊，若是你呼召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预备我们，让我们也能够成为前线的宣教勇士，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带领我们愿意凭着你的感动以及我们意志上的决定迈向这一步，遵行你的话。所以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